又进入了家庭暴力这个环节。前两次呢，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也请到了香港的明爱中心的副主任黄老师。黄老师你好吗？
好，大家好。
很感恩的是黄老师也是基督徒，而且呢在这一方面辅导方面或者是家庭危机方面呢他都很有经验。在过去几次的分享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家庭暴力不单是对家庭带来悲剧或者是影响之外呢，对我们的孩子呢也会影响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性格。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讨论到施暴者就是用暴力对待家人的这样的人的特征有哪一些。那今天呢我也会请黄老师继续的跟我们讲一下危机介入，就是受虐待者他如果有了这一方面的危机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说一个妻子她如果常常受到丈夫的虐待用暴力对待她的时候呢做妻子的她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预防下一次不再受虐待呢？
如果呢那个暴力呢是偶然发生的，那当然呢那个妻子可以回想一下那个例子是为什么最后令到先生用暴力呢？如果先生也是可以静下来再和平的谈的，那我就可以劝这个姐妹了，她可以在先生冷静的时候了和先生谈一谈，帮他去帮先生去讲出为什么上车那些那样冲动了如果谈了之后大家明白了那有可能先生也有机会去改善那就可以预防下一次再受虐待了但是如果那个虐待是时常也是这样的有一个习惯性在里面呢，那我想这个妻子呢也要做一些预防工作比如说呢他要特别留意那个先生是不是谈到什么的话题就通常就会发怒的比如说有的家庭是一谈到金钱一谈到家庭不够钱用了那个先生就发脾气了
用暴力
是啊比如说那个先生去赌博很多时候很重视家里有没有钱让他去再去赌如果太太不容许他不给钱他他就立刻就愤怒也举起拳头想打
要打
所以这个妻子呢也要去分析一下什么话题很容易令
那个丈夫用暴力
发怒或者用暴力他就尽量去避重就轻尽量去
避免讲这一方面的话题
讲这些的话题也要看那个先生的脸上有没有什么
表情
让他知道正在发怒他就应该去停一停因为如果不停呢那这个后果只是重复的用暴力
自己就吃亏了
是他可以一见到先生去发怒了他就可以停不再说然后就暂时离开看一看可不可以等先生冷静的时候再谈当然如果长期这个婚姻不是理想的
对
因为很多时候不可以直接沟通
对
要看他的脸色做人是吗但是在避免暴力的情况之下这个是一个应该去做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了那个暴力
就吃亏了
更加
自己吃亏
自己吃亏了
我觉得刚才你这个讲的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做妻子的呢当然了我们是希望夫妻能够彼此尊重能够坦诚的沟通但是我也发现在夫妻相处当中呢借助两个人的摩擦能够更认识对方的需要在哪里比如说刚才你所提到的哪一个话题是一讲了对方就不开心了不要说家庭暴力比如说吵架吧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夫妻争吵呢就是因为某一个话题的缘故呢一讲到那个话题两个就吵起来了那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妻子或者是智慧的妻子的话就知道我要避开这个话题这是他不喜欢听的那 用巧言的方法，就是看什么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跟他慢慢讲。通常这个家庭暴力也是这一方面的，你要会观摩气色，就是看到他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快就会用暴力对待你，再就是什么样的话题是最影响他的情绪，那这个你都要心里有数才可以。
是啊，是啊，哈，最好了就找一些时间，大家心情好一点的，就可以谈一些大家想谈的开心的话题，缓和一下大家平常很紧张的关系啊。如果日子久了，大家习惯了啊，我们也可以开开心心的生活了。那很多时候就可以避免一下子就发怒，
对，
因为我们总不可以让婚姻只是吵架，只是去埋怨，我们应该去增加一些大家甜蜜，大家和平相处的时候啊，唯有这样啊，婚姻才是健康的
啊。
但是如果这些暴力也是很久了，那我刚才的建议也是有效的。
对，
因为如果你不明白你的配偶
他的弱点在哪里的话，
一直的就在他的弱点去追他，那就当然自己吃亏也很不好了。
一直伤他的弱点的话，其实也不应该的。所以我觉得夫妻两个人是真的是要彼此的更多的去认识对方，了解对方，真的是我觉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有一些丈夫呢，他可能也不是习惯性的用暴力，但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可能因为妻子的性格要强，然后常常跟你争，所以逼的没有办法，丈夫也会用暴力吗？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个案？比如说妻子，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嘛，有的妻子的性格
是
很强烈的，不认输的，
是，
就是说一定要我要跟你争争。
是，是家庭暴力了，很多时是想哪个控制权呢？一个权力的问题，权力和控制啊。如果先生他想控制，他可能也用骂打的方法。如果那个太太也是很猛的、很刚强的性格，她同样要抢那个控制权呢，当然会互相打架也说不定的啊。所以家庭暴力不一定只是男的打女的，
不一定只是丈夫打妻子，
是反过来女的打男的，或者大家互相打也有的、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家庭暴力是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察觉的啊，不是用身体暴力，不是靠打架，而是靠言语。因为我很早之前说，很多时候是精神虐待呀、那个可能是太太啊，太太时常去说一些话啦，去
刺激丈夫，
说他没有用这些在男人的心里也是
一个暴力呀、
是吗？所以有的时候，使用暴力的方法也不同，可以用言语暴力，也可以用身体暴力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暴力呢不是单单是用身体上面的打，这个才是说是暴力。有的时候做妻子的用语言刺激丈夫，就是说他没有用啊，这样这个也是对丈夫来讲也是一个暴力的。刚才你说了一点，你说暴力不单单是男人丈夫打妻子之外呢，也包括了夫妻两个人彼此的打斗，在还有一种就是妻子打丈夫。那在香港有没有这样的比率，就是妻子打丈夫的比率多不多呢？
越来越在我们前线的辅导工作里面呢，能够接触到这些男士在很久之前呢，这些男士是收藏起来的。
你是说被妻子打的男士吗？
打了，或者是他举很多例子，就是太太怎样用言语去
暴力他，刺激他，
刺激他了
现
在很多男士也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也不想再受这样的虐待，他懂得站出来但是当然数字上比女士给先生用暴力了就少了一点，因为在香港的社会也很多时候男士求助的动机也不是那么 强。
对，男人就算是自己受到暴力，比如说妻子打他，或者是用语言刺激他、伤害他、可能他也不善于
去
跟别人
讲，
怕面子，就觉得不好意思。
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很粗略的一个数字呢，就是比如说有九个被虐的女士，只有一个是被虐的男士了，九比一大概
就是九个是女士被虐待，一个是男士被虐待，就是妻子打丈夫，有一个这样的个案例子。
但是香港我想也是冰山一角，很多男士也
没有讲出来
的虐待啊。因为现在社会也越来越男女平等了，
对
啊，很多女士也有自己的事业，也有自己的态度，很多时候他们也在学了要拿控制，在自己的工作上啊，要怎样往上爬，在家里怎样去做一个有控制权的太太。很多时候如果那个先生也是比较怕事，或者他坚持男人不可以打女人的那就通常就被动
被
动了，
那
就女人就用很多方法去刺激他啊、
嗯、
所以也要看个人的因素，或者两个人一起相处有什么原因去维持这个不是那么平等的婚姻关系，也要看一个男士的个性。
以我所知道的香港呢是女人天下
啊，
香港的女人真的是地位非常的高。黄弟兄，你觉得怎么样？
香港和很多国际性的城市一样，男女越来越平等。女士在社会也占了很重要的角色。
对，而且这个地位很高的，你看政府官员有很多女人，就是大官
是
做大官的，所以我们能看到香港的女人地位真的是很高。那在香港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无论是女人或者是男人，在家庭里面的时候，都应该回到圣经里面。那个角色，神设立婚姻的时候，让丈夫所肩负的责任跟角色，还有做妻子肩负的责任跟角色，不要争我要控制你，或者是你要控制我。如果争那个东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应该照神的心意，怎样在家庭彼此的分工，
对
彼此的尊重，
对对。
我想这个家庭和谐就是很好的一个图画了。
对对，因为我最近呢也跟香港的有一个弟兄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其实呢像你刚才说的，很多很多弟兄也好或者是男人也好呢，已经受到这一方面的虐待，但是在数字上面呢就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应，因为他们不敢或者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像你们的中心也是一样，多差不多的人都是女士来求助，
是是，
而男士比较求助的比较少吧。
是，可能到最后他没有任何方法了，
走投无路了，
走投无路之后才求助，也有很多这样例子。
刚才黄老师也跟我们讲到，就是做妻子的呢，在家里面，如果是跟丈夫有了这个摩擦的时候呢，看到丈夫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呢，就要知道预防怎么样避免丈夫用暴力对待自己。万一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在虐待了自己的话，那一刻做姊妹的应该怎么去应变呢？是不是要离开呢？
如果是很危险的，他给先生用身体暴力去打，有受伤的，当然我们劝他立刻要离开现场啊，他要找一些安全的地方，暂时和那个施暴者的分开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任何的人去劝呢，可能大家也听不下，大家很愤怒啊，如果身体受伤了，那更加一定要去看医生，去避免那个受伤恶化，是吗？分开之后呢，那就也要看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劝或者是给大家一个空间一个时间很多时候那个工作的重点是分隔而不是辅导了，唯有大家分开之后 要找一个人去联络双方，看一看双方有没有这个诚意，
嗯，
去停止暴力底下，大家和平的去谈，
嗯
如果没有这个承诺了，就这样叫太太回家了，那很危险的，
很危险
了因为在香港也有这个例子，
嗯，
太太给先生打了求助社工，社工觉得不是那么严重啦，先生只是打理。不是那么严重的打理，那回家啦，去接受他啦，给机会他啦，但是回了他家了，那个先生就更加
变本加厉的，
变本加厉是，所以这个我分享是香港呢，现在就暂时分隔，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找双方去谈，或者。太太不肯给机会了，那很多时候了，先生也找不到太太，因为太太去了庇护所，很多时候
庇护所你们是要保护他们吗？就是不给他们跟
是香港有五个庇护所，
是
让太太在暴力底下完全的去保密的，去住在一个安全地方。
哦，这是香港的法律吗？
法律通常是社工或者警察。转介那个被先生打的女士去庇护中心，所以那个男士呢就不可以找到那个太太在他等什么，就是等那个社工再联络他社工会单独找他去谈，看一看那个先生是用暴力之后他有怎样的态度，他都没有后悔，或者他想不想去维持这个婚姻当然也要让那个先生明白太太有没有这个心，如果太太不肯原谅那也是不行的在谈了之后就是那个社工去自己决定用什么方法，他是辅导的目标是帮他们改善关系还是要他们接受这个暴力的后果或者责任，就是大家可能要预备分开了那个社工就安排那个时间去接触他们双方让他们去明白之后的路因为社工也不是可以控制夫妻双方怎样的决定，
对对，
只是带他们去想他们自己有什么决定，然后就陪他们一同度过可能最后他们很多夫妻如果选不是一起生活的，那社工也要尊重很多时候太太单方面去申请离婚那社工也要帮他怎样去教他怎样去申请所以在香港处理暴力呢是分隔，然后再看情况，看一看辅导是改善关系还是要面对分开了
所以香港有这一方面的这个保护我觉得就好很多，但是在国内我们也常常发现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说丈夫用暴力对待他的时候呢他不一定懂得会离开会就是保护自己，另外呢可能也没有地方去吧，
是
就是说又怕别人笑不敢让人知道之外呢也不想让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亲戚知道所以就没有地方能够保护他们但是我在这里呢也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是你的丈夫打你而虐待你的时候呢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就是要离开当时的那个环境要避一避，免得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伤害家庭暴力这样的情况发生以后呢受虐待的妻子她在短期之内她能做些什么呢
在短期之内呢当然首要的目标就是自己的安全要避免任何时候再放自己在一个不利的环境比如刚才说他要留意先生什么时候他容易备受刺激啦，他要避免谈这些啦如果发觉那个危机是持续的，那最好呢他就自己收拾一些个人的物品放在一个袋子里面有什么迹象他有危险呢 就立刻拿这个袋子走。
哦，就是说平时你先预备好，啊，万一就是丈夫恶性循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就立刻拿着这一些东西离开。
是，或者呢，在香港呢，我曾经建议那些妇女呢，如果发觉先生已经很那个脸呢，已经表现得很愤怒，
嗯，
他觉得有机会，
可能会打他
被打了，
嗯，
他就要说一个原因，就是我要带儿子在外面买东西，其实呢，他就拿个袋子
就离开了，
然后在香港他可以报警啦，可以联络我们中心啦，然后我们就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住下，在香港就有这个机会了，
就有这个好处。
但是国内我想啊，这个方法其实也是不是可以用呢？比如说他收拾自己的物品，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比如说教会啊，或者是邻居的家，希望那个先生不要去教会或者邻居那里去捣乱。我想如果大家接受这是一个冷静的方法，那也是很好的，让先生在家里自己一个去反省了，然后让教会让邻居去介入去劝他们，看一看有没有改善的机会了。
但是如果这样的妻子离开了家，他拿了一些自己日用品，那暂时离开了家，他的生活怎么样去面对呢？以后他怎么样去过生活呢？
当然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对
是吧？
对，
很多妇女为什么她被先生打了那么多年也留下了，很多时候她
因为没有
看不到未来啊，她很担心走了之后住在哪，经济怎样，
她自己也不能够赚钱，
是
在经济方面需要丈夫的，
所以呢，在深入的谈呢，应该每一个人呢也要建立自己的能力，无论是经济能力啊，独立的能力啊，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了，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了，很多可能的方法你也很不知道怎样去选，在香港呢，如果那个太太没有工作能力，比如说她是家庭主妇啊，她的儿女还小啊，但是真的她需要个保护的地方呢，很多时候呢就住在那个庇护所一段长时间，然后呢就有社会福利处的社工在帮她，比如说香港有一些公共房屋啊，有一些公共援助啊，金钱上怎样在帮她，如果离婚之后呢，她可以再找一个地方再
安顿他住在一个地方，
带着儿子再住下也可以的。
所以其实刚才在你的分享当中，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今天很多的家庭暴力事件发生呢，妻子不肯离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就是说没有在经济方面是依赖丈夫的，所以她不能够离开这个家，就算是丈夫怎么打她，她也是没有办法离开，是自己没有办法赚钱嘛，
是，
所以你刚才说就是希望能够不要太依赖，自己也能够有那个生存的能力，
是
生活的能力，
是
所
以这个是一个随着社会进步了，每一个人也要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个人的目标，是吗？虽然结婚了这当然最理想的是婚姻和谐啊，大家恩爱啊，
对
啊，大家互相关心自己啊，但是如果发现婚姻不是这一个，而自己发觉自己越来越没了自己，好像依赖了对方那就不是那么健康，那就应该重新去问自己应该怎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对
尤其先生是用暴力的，那个姐妹更加需要思想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不要太依赖对方啊，无论是经济方面也好，或者是情感方面也好，一个成熟的人是会自我成长的，那你如果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而且自己也能够成长的时候呢，你可能在这方面的伤害就不会那么大，所以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就是多学习吧，那我常常说人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不断的学习对我们的这个各方面都会有好处。 最后呢，我也想请问一下啊，黄老师，如果这个家庭常常发生这个暴力，比如说丈夫常常打妻子，那做母亲的呢，虽然自己是受虐了，丈夫打她，但是因为母亲我们知道特别就是照顾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的时候呢，做妈妈的应该怎么样帮助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孩子呢？
我看呢，那个母亲呢也要找机会啦，和他的孩子去做辅导，因为可能孩子不明白啦，是不是以为自己不乖，令父母这样打架，可能孩子很怪自己
责怪自己，
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做母亲的要再找孩子谈清楚啊，这是我们父母的事啊，我们父母因为什么样的东西大家有不同意见但是希望我们父母的也可以找一个和平的方法去解决，我们要安慰这个小孩子，不要让他有一些过分的负担因为孩子很多时候问题也不是来自他们只是夫妻之间的问题，
对
如果孩子承受一些很大的负担呢，可能也影响孩子的成长辅导之后呢，我看那个太太呢，也真的要和先生去想方法去解决。如果发觉先生是时常也解决不了了，那个母亲，我想也要做一个决定了是不是暂时分开给大家一个冷静期然后再找别的人士去帮我想这些呢也是一个可以试的方法避免孩子长期在一个暴力的家庭里面去受影响了。
最后我想请黄老师讲一下比如说你在香港做这么多的家庭暴力的个案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一个妻子她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的时候呢就很难维持下去，就算是跟丈夫分开来，丈夫常常用暴力对待她，为了避免自己的伤害就离开了丈夫。那就是在香港是有很好的这样的安排，有庇护所然后有政府帮忙去介入在他们当中。在你帮助的这么多的家庭个案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妇女，就是说她本来是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但是在你们的帮助之下开始慢慢的成长
有不少的很多她真的比如说刚来香港不久
从外面移民来的
是国内
是
现在香港的条例更加收紧了要住满7年才可以
拿到香港的身份证
是
对
那个经济援助
但
是在我辅导的例子里面呢曾经有一些都是新来香港的
就是国内的人
国内的是先生用暴力他走了出来带着很小的孩子通常呢他就不是可以接受经济援助的但是怎样中心帮他去争取然后叫社会福利处的社工呢怎样帮他申请一个豁免的权利然后在中原出了之后呢他怎样帮他找房子当然他自己决定要离婚的时候怎样帮他去申请一些法律援助然后那个妻子也经过很长的时间大概2-3个月他情绪稍微好了一点接受了这是我一个新的方向然后等房子也不是一下子最快也要半年当然他不是在我们中心留半年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让他在外边找另外一个地方住下再等那个最后真正的公共房屋然后再怎样帮他去找一个工作啦怎样再在孩子比如说进入小学的时候他有多一点时间他就找一些 新的工作，虽然可能时间是几个小时，也总好过完全没有收入，
对
啊，然后再孩子再大了一点了，更加稳定了，他就转一些长的工作，就循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向前，当然很多时候他也很不开心啦，觉得自己家庭很好像。作为单亲妈妈很破碎，可能心情很差，我们就安排一些活动，让一些同样面对这个离婚的妇女一起来，大家去互相帮助，也有社工在当中呢，去勉励大家怎样去自力更生，就循着这个方法呢，让他们慢慢的去找回自己的力量，所以在我自己的个案里面也有不少的这些，我想也是一些成功的个案啊。
你刚才讲到一个，就是说新移民的这样的个案比较多，
是
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大概是多少？
我看也有一定的数量，因为他们呢是相对来说呢容易。求助，可能他们容易被人发觉他们有这个问题，他们相对来说呢，他们没有这个包袱，他们求助，因为新来了香港，他一有遇到困难，
他一定会找你们帮忙
求助，所以他们进入我们中心的比例也多了另外新移民可能在香港他。可以帮他的群体
不多，
也不是那么多。
对，亲戚朋友也不在周围嘛。
很多家人也在国内，所以他在香港呢。当他一报警一联络我们，我们就真的很努力去帮他们。所以很多例子就是这样慢慢的成功下来。所以新来港新移民呢，也是在我们服务的人士里面也占一定的比例的。
也占很多的比例哈。我们也知道最近就是从内地嫁来香港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其中为什么有家庭暴力的其中一个原因，我想可能两个人的认识不是很清楚，你对他的了解不是很清楚，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就很快的结了婚。也有的我们看到年龄相差很大，比如说香港的丈夫就是60多岁，但是新移民来的内地的这个太太呢，就是差不多30岁左右，所以常常也会发生这样的家庭悲剧。那如果要想避免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在婚姻方面就特别要谨慎了，不要轻易的就是随随便便的结婚。那结了婚以后，再去发现对方跟自己的性格呀，或者是这个倾向啊，各方面都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家庭暴力的情况就常常会发生。非常谢谢黄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下一个礼拜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讲的当我们的教会肢体有一个姊妹或者是某一个弟兄有家庭有这样的暴力倾向发生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教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下个礼拜再见。
好，
谢谢。